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看到那个玻璃就吓一跳。中国有一句话说，一仔被蛇咬，十仔怕什么？怕精神。我头上这个包，我今天特别把它遮起来，免得你们转移注意力，但是一定会有人问，所以我还是和你们讲一下。我4月13号的时候从这个埃及飞到了肯亚，晚上11点半的飞机，早晨5点半到，那么中间还在苏丹停了一下，所以一夜没有睡觉，而且即使不停我也不太会睡觉的人。那么第二天晚上又从肯亚奈罗比飞到了伦敦，因为为了省钱的缘故飞到伦敦换飞机，然后折腾了半天，再飞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飞到了中亚洲，也是都是早晨五点十分到，所以连续三天都是早晨五点半和五点十分到。那么当然很累了，加上我还吐了，所以到了旅馆，一个新的旅馆，我要去办这个护照。那么他们那个门呢，设计不一样，很小，所以两个在一起像是一个大的，然后旁边白的一个门呢，一个玻璃也很大，像是打开一样，一头走上去血流满面，不但血流满面，血流满地一个人都不会讲英文，更不要说讲中文，所以那个时候只有祷告主这个感谢主。所以我这个头已经正好两个礼拜两个月了，还没有好，还会痛，因为那个神经在长那个等性要割得蛮深的，所以一好一个头痛这么一到八都不容易，一好伤心的人容易不容易更不容易我们牧长们常常出去讲道，尤其到比较困苦的地方去的话，那么你讲完道两个钟头下来，然后要去上哪里洗手间然后一走出门来，常常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已经排了一长队的人要你按手祷告这些人都有很多的苦水要你祷告，然后你还没有上完厕所，20分钟已经过去了，还没有机会去厕所，20分钟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回去上课，你再赶快去一下，又回去上课，然后再一出来又一大的人等到那里，很多伤心的人需要祷告。我5月1号到5号我在莫斯科，然后下课的时候传完福音的时候，也是很多人跑来排队要我祷告。那么我在看这个人讲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进来，我说对不起，你要排队然后话还讲完，另外一个大男人然后又跑过来，一下子跪到你的前面来说玉章来替我祷告很多人都非常愁苦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都想自杀了实在是活不下去，那么他们这一些商人呢，早晨三点多就要起来，然后开车子到集装箱市场去，然后到了然后四点多就开始做，一直忙到下午，然后再一直整理东西到晚上九点再回去，几乎没有 life， 而且也没有假期，所以我去的时候是他们的 Labor Day， 就是他们的什么日子，劳工节所以他们才有假，那有的有赶回去上班。所以当你和这些劳苦愁烦的人在一起久的时候呢，你真的知道他们许多的人内心深处都有很多的痛苦，他只是没有人愿意听，因为既然没有人愿意听，他到最后就不能，他就没有人可以讲，但是这些人都是一些破碎的心灵。所以主耶稣和我们不一样，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怜悯这一些人，因为他们流离失所，像是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耶稣看到人的心肠里面的需要，所以他对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知道他的需要，人瞧不起他，但是主耶稣在那里等候他我今天取这个题目呢，其实我上个星期我讲了这个讲完道之后呢，我是喜欢换新题目的人也是换新经文的人，但是大专长老说他希望我今天再重讲一遍但是我重讲是不会重讲的因为不可能这个我每次讲也不一样的，他希望我能够让大家能够再听到同样的信息因为我上个礼拜 锁定的题目和这个礼拜锁定的题目其中有一个经文是一样的，就是以赛亚书61章的经文是一样的。这里讲到要医好伤心的人啊，因为这次中国的灾难还有缅甸的灾难，我们好像很少提到缅甸的灾难哈，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受苦哈。那么中国的灾难在这样子的时候，教会应当做什么样子的反应，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是不是就为他们祷告，然后等到这个热情消减之后，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正常生活里面来，我们是不是捐一点钱，然后流几滴眼泪，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在这个地方的两段的圣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42章的第一节和61章的第一节，两段的圣经都是非常难得的经文。它几乎一开始的时候都包括了两件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在这两节的经文都是一样的，就是包括了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在这里出现，在一节的经文的里面出现。在42章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看哪、啊、我的仆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啊，这是耶和华，然后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然后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讲到这个他，就是讲到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三而一的神在第一章圣经的里面都一起出现在这个重要的经文的里面。61章的第一节也讲到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也是三而一的神，耶和华出现，因为他膏我，然后他的灵在我身上，圣灵的工作，然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位受膏者的身上。所以第一件事情，在这两节的圣经都让我们看到三而一的神都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出现，都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42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那里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必将公理传给什么？外邦。在以色列人的信仰的里面，他们从来不明白福音要传给外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永远认为自己是别人还要这个优秀的超越的地位的。所以就像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有智慧这样的人一样，犹太人不会去想到传福音给外邦的。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职分，讲到三而一的神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把公理传给外邦。61章那里讲到，叫我报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所以福音要传给那一些需要的人。在小字里面讲到那一些谦卑的人，就讲到贫穷的人。这一个贫穷的人，他的翻译还有不一样的，讲到是那一些苦难的人，那一些受苦的人。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呢，和伤心的人呢是相当的一个词汇，所以要把福音传给那一些伤心的人。那么甚至于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呢，传给那忧伤痛悔的人啊，这些话都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神到了这个地方讲到说呢，耶和华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里讲到说，去医好伤心的人呢，就要去包裹那一个破碎的心灵啊，特别讲到一个破碎的心灵要去医好它。然后讲到被掳的得释放，这个被掳指的说，在这个刀尖之下，在这个枪的威胁之下，这样子被掳的人能够让他们得着真正的释放。然后被囚的出监牢，这个囚是指的压得分碎的人，能够让他们能够出监牢。我自己个人特别觉得心里难过的，就是当我们看到地震的时候，今天下午这个陈志成牧师也放给我们看他自己的影片，看到一个5层楼的学校，然后在地上只看到上面的2层楼，1200个学生全部死掉。 那么许许多多的人被压在一些的围楼的里面，车子开不进去，人也没有办法搞出来，这些人即使没有死掉，也在里面好像被监牢困在里面一样，然后死在里面，他们并没有得救，并没有被救出来。我们只是看到一些被救出来，我们看到一个心里就高兴，看到一堆我们心里更高兴，救得越多的人我们也越欢喜。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有那么多的人在这个里面出不来？那么这些出来的人啊，许多没有啊，这个已没有死掉的人，他们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亲人，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独生儿女，也有许多的孩子失去了他们的父母，大概至少有4000个孤儿吧。所以这样子一种情形之下，这些充满了这些伤心的人，那么今天在海外的我们这些教会，我们能够做什么事呢？我们在这里，若是我们真正有神怜悯的心肠，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我们应当怎么样子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种救灾的一种工作？而这个救灾是金钱和怎么样子和一些物质不能够帮助的呢？那么我们有我们所认识的神耶稣基督，他能够医好，他不单单去医，而且能够医好，他不单单去救，他能够救出来，他能够让他们真正得到自由，真正得到能力，得到释放。所以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许多的人被罪恶捆绑，但是他们没有力量脱离这个捆绑的能力，他们被撒旦辖制压制不得自由，但是他们没有力量从撒旦的权势的里面得到自由。但耶稣基督说，我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你们去。所以保罗被呼召的时候，他说神设立我做执事，要我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对万民做见证，是不是？然后怎么样使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个能力在于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所设立的救主。所以我们要把公理传给外邦，让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因为耶稣基督得胜了。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个世人的救主，真正能够带着那一个得救的、得释放的、得医治的能力，能够使人的生命改变过来。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不要让这个事情等到这一个奥运的事情一出来，大家都忘掉了。王以乐用了一句很好的话，以乐他说等奥运的光芒一照射的时候，大家都忘了四川那边的眼泪和那边的伤痛。而且我相信我们在看报纸前面一个月的时候非常的激动，但是两个月过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已经不想听这些事情了。那么我们基督徒该做什么？那么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请一乐上来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10分钟这个在这个中国四川那边的灾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应当怎么样实际和福音连在一起。
弟兄姊妹平安。这次跟教会一些同工出去，跟那个陈志成牧师、师母还有孟荣一起去，我们去了将近10天的时间。去之前已经看了很多的新闻，看了很多的录像，读了很多东西，心里头已经是满满的去的。但是没有想到，当我置身在灾区的时候，那种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想哭，很憋屈的慌，见到人就想哭，看见一个活人就想哭。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心情。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让我感受到非常非常深的，就是大地让我敬畏，让我产生一种很深的对上帝的敬畏之情。下一张，这一张照片呢，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这一张照片是在离镇中北川18公里的一个乡，再往前走山就断裂了，过不去，这边已经是完全军管了，再往里走是要有通行证，然后或者当地居民才能进去。我们是前面警车给我们开道，我们进去看这个乡。下一张，这个乡离北川18公里，平时的话基本上每天很多人就上下班去这个北川，但是它整个山体震裂了以后呢，它现在是怎么样，它去北川的路没有了。这个地方我照的是一个山体，在这个山体下面埋了4个村子， 他们原来有十八个村，这个乡有十八个村，当地震过后他们只剩下四个村，十四个村都在山体下面，这后面就埋了三到四个村子。那个乡长跟我们怎么讲，说当时他们整个地大震动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的山是这样震，震震震震震震完了以后往下走，那边的山就翻过来，山就把村子整个的吞没在里面，他们整个一万两千人现在就剩下11000人，他们有12000亩的耕地，地震之后只剩下2000亩的耕地，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乡还要不要撤，下一步他们完全不知道，在一个能够原来容纳5000-6000人的一片地上，几个村没有震毁的几个村上，现在住了7000-8000人，这是他们的状况。那个乡长跟我说，他在那边出来的时候，他在乡里面办公，本来他可以从那个办公室前面跑出去，他没有从前面跑出去，他如果从前面跑出去他就死了，他从后门跑出去，跑出去以后在整个的那个院子里面中间有一棵树，震的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站立，他就抱着那棵树抱了几分钟，最后不震了，他睁开眼睛一看，看见什么，只有办公桌上办公桌这么一块地给他留着，其他的全是房子垮塌下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跟他说老天给你一条命，他说是老天给他一条命。所以在地震当中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很多人的心都融化了。我认识一个老伯父，他自己在成都，他就跟我说他钻到床底下去，他在床底下祷告。好，下一张，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在绵竹市的盼望镇，这是其中一个，我有很多照片，这其中一张照片，这个楼垮塌下来把这个街的街道完全给盖住了，这个街道已经没了，往前走我们要翻过这个小土堆过去，当我们走在这个街道的时候，扑鼻还能够感到闻见那个尸臭的味道。在这个汉旺镇2-3万人死了4000人，光一个东汽轮机厂后面的厂房就死了2000人，整个的我眼睛望去的话，走在街区里面的话，你们可以想象，就是四围所有的房子不是歪的倒的裂的就是断裂的，整个就趴下来的，所有的那个橱窗的玻璃都已经是碎的在地上，就跟地震爆炸了以后整个炸的一样。在那边走的时候，当我从那个场景出来以后，那几天我出来以后，我看所有的好看的房子，我都看见说我们在神手里，神的手晃一晃都像那个一样，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好，下一张，这也是在汉旺镇，大家如果看看左边，左边的这边是楼房基本上全都垮塌了，在我们去之前如果再早5000-6000的话，右边这个街道稍微有一点地方的话躺的全是尸体，右边这边原来摆的全是尸体，我这边照下来就是大家看见楼房已经全面垮塌了，右边这边还有一个 Honda Civic，很漂亮很新的小轿车，上面洒满了各种各样的防化药水雨水什么的水，已经把那个车盖得满满了，但是自从地震以后没有人再来开它，它的主人不知道去哪儿。下一张，这是另外一个汉旺镇，也是大家看右边最后边那个钟，那个是东汽轮机厂的钟，左边这个房子垮塌在一边靠到另外一个房子上，那个钟就永远停在2:22:28，5月12号，四面的钟就停在那个瞬间，好像对人们讲述着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下一个，第一个是说，当我看见这些的时候，真是让我谦卑，让我真的知道说我在神的手里头。我在想起我的房子，我回到美国不敢卷口，管看我自己的房子，看教会还是看很漂亮的房子，真的像我刚才分享，我就知道说这一切后面要不是神保守，能晃一晃就全是这样。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可能跟那个一样，只不过我们看不见。另外第二个就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大难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性的光辉让我谦卑。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种自义，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选民也好，我们是受神祝福的也好，甚至有一种道德的超越感。实际上在这个大震当中我接触了很多人，真的是让我很谦卑。下一个，这上面的画面哈，是三个政府办公人员， 那个背对着我们向上写的说汶川父老我们来了，这个 T 恤衫的是北川附近一个党里面的一个干部，他是当地的一个抗震救灾总指挥，他们家死了四个人，他的儿子死了，还有三个人死了。当我们说起他儿子的时候，他眼圈就红了，说不谈这个。他从地震以后一直到我们见他6月1号，从来还没有睡过觉，合过眼，没有就是回过家那么整，一直是奋，就是抗震过来的。另外一个往那边看的最远处的那个，他妻子找不到了，还埋在北川下面。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人在第一线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做，拼命的救老百姓，但他们自己家里都是不整全的。下一个，这个是我去的刚才那个垮塌下来的那个乡的乡长，他们家也死了四个人，他的爸爸埋在北川下面，他的弟弟弟媳妇，他的妹妹和妹夫全都埋在北川下面，他不知道他们在哪。整个北川城就有4000人出来，他的女儿当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都没有哭，当他讲到他女儿是北川一中高二二楼完好无损的跑出来的时候，他哭了，因为在他来看还有人活着。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弟兄过去跟他握手说你要坚强，当时我真的 I'm ashamed of that， 我们真的很难对他们说你们要坚强，但是他回答什么，他说我必须坚强，我若不坚强老百姓怎么办，这是为父的心肠。下一个，这个是一个 volunteer， 在那边的话很多很多平头老百姓，普通老百姓，他们把自己的时间把他们自己金钱拿出来，出租车司机第二天就跑到都江堰去，第二天的伤员几乎全是出租车司机拉出来的。这个是社会上的志愿者，对于所有来从外地来做志工做义工的人，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时间金钱拿出来陪我们一天，开车，这是一个小老板，我们只是付给他车费，而且他非常非常快乐。他说以前我为了钱斤斤计较，天天在那边挣，现在我不工作，然后今天陪你们，我们付出的时候那种满足感是我以前用钱没有办法买到的。所以他们的爱心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回报，好像人们学会了怎么生活。包括我跟很多出租车司机，他们都说形容那一刻就像人间地狱，或者是像世界末日，但是之后当他们把爱心付出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不仅如此，社会上很多人甚至现在源源不断从各大城市，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在涌向四川去做志工，去做志愿者。他们有一个行动是每个人奉献一个月的工资，两个礼拜的假期。所以这些人很多的都不是基督徒，他们所做的让我很谦卑。下一个，下面就是当我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说，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跟他们讲话。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死了10万人，死亡加上失踪近10万人的时候，我真的相信我的主吗？我真的相信我的信仰吗？到底什么是他们的答案？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挣扎，但是当我走过以后，我有一个很坚定的心智，是说只有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是一切答案的答案。在地震之后家园可以重建，但是心灵的归宿，永远的家园，只有基督和福音可以给我们最深的安慰。下一个，我们是世上的光。在这个地震当中，很多的教会也开始行动起来，这个是其中一个教会从东北来的，还有从深圳来的，他们就运大批的物资，每天都运大批的物资到灾区去，以至于很多的时候灾民对他们非常非常感谢。有的时候我甚至听说灾民或者村长给他们跪下说你们对我们真好。所以他们首先成为怜悯人的人，把这些东西自己所有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分享。下一个，这个是我在省医院跟一些志愿工作者，我跟孟荣跟他们照的相。现在基本上各大省医院从第2周半开始，100%的义工都是基督徒在那边，他们为神做了很好的见证。因为这些外地来的受伤的人没有人照顾，他们不仅照顾那些灾区的难民，他们同时照顾很多在当地的没有人照顾的这个病友。而且在他们 照顾他们，无偿的去帮他们的过程当中，这些人认识神，我就亲自去跟三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祷告，其中有两个实际上不是一线的灾民。在我去探访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做志愿工作者的人跟基督徒的义工在那边谈了半个小时，他们就做决志祷告，所以他们在各大医院真是为神做了很好的见证。下一个，这个是另外一批人，他们去跑到乡村里面给这些农民他们受灾的帮他们去打油菜籽。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他去一个乡村里头帮农民打了油菜籽，他很高兴，他说他打了一天打了200斤油菜籽，一斤卖3块钱，可以挣600块钱，但是基本上他如果他掏出腰包来，他就可以给他们1000块钱。但是说他说 that's not the point， 这不是主要，是在当他做了以后，他跟他们 build up relationship，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跟他们一起受苦，他心里非常快乐。所以这些义工这些同工们就在乡村第一线，在你看上面写着5月27号，他们其实在之前就已经进去了，跟这些受难的人在一起，他们需要我们跟他们同在，他们需要我们道成肉身的关爱。下一，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物质需要和这些物资之后的话，比较多的是很多的乡村他们小学都已经完全垮塌了，孩子没有人看顾。夏天，这个是一个帐篷小学在里面有放的都是给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一些课本给孩子们的。下一个，这是去一个帐篷小学的路上，这个小学里面有一些学生就是没有地方去，还有一些学生是从医院里面出来的，我就听说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她截肢了以后她再出来很难回到这些同学当中去，所以从北京从各地来的基督徒义工甚至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的在帮助这孩子，经过了将近几天以后这孩子又回过去。这是去他们帐篷学校的那个路上一个石头的心，实际上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跟以他的心为心，我们要把这个爱给这些人。下一个，所以整个当我回来的时候，当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些需要，灵魂的需要，世界的需要，主耶稣基督差遣其实一直在那边，只不过这次地震四川震醒了我们，震醒了我自己。我向神的一个祷告就是说，神啊，你借这些事情要兴起一些人，使一些人绊倒，使一些人的心硬，使一些人的心软。我在神面前祷告是求神让我的心能够柔软，能够永远记住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也有跟大家共勉，就是第一个，就我们祷告让神把负担放在我们心里；第二个，在远方近期短期长期都有很大的需要。我们在6月29号会有一个 debriefing， 然后介绍具体我们会做什么宣道部。另外还有除了在远方，实际上在近处我们的社区里面，神有同样的呼召，愿我们都有一个心智，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谢谢大家。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哈，我们的经文我还要继续接下去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子大的灾难之前，我们教会应当怎么做呢？最简单的就是看到主耶稣怎么做，我们照着他的脚踪去行，我们做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大使命主说，不但他自己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有一个故事说的说，在尼加拉大瀑布的时候，有一次一个船翻了，两个年轻人掉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岸上的人就要救他们。然后这个有一个这个绳子丢出去了，有一个年轻人呢，就往绳子那边去游，就抓住这个绳子。但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呢，看到那边流来的一个大的木头，他就向那个大的木头那边划过去，抓住那个大的木头。然后等他们到了瀑布的时候，那个结果我们就知道，那个抓住绳子的人，然后就被拉上去了；那个抓住大木头的人，到最后掉到水里去了。今天我们从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们什么呢？那么我们要有训练哈，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与伤心的人同哭安慰他们，不是再给他们传福音的时间。 我们是要医治他们的伤痕，我们是要爱他们，与他们坐在一起啊，能够体谅他们的哀伤的心情。但是我们需要进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带着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用祷告来祝福这个家，我们福音和福利和这个爱心一起从神那里而来啊。所以我们在短期间我们会进去和他们建立关系，我们已经找到一些我们将来可能会去的地方。这一次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会的动作还算可以，因为刚开始比较乱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给他们买了一辆的一个 van 啊，在如果你们看志成牧师今天下午的这个 PowerPoint， 这个 van 将来会改装成为 medical 的一个车子，能够到处出去帮助。那现在就是到处去看灾民，然后给他们送东西。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已经为他们买了一个$25,000的左右的一个 van， 让他们能够，我们教会已经在那里开始做。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弟兄姐妹为中国灾民所奉献的有125,000啊。那我在上一个礼拜讲到说，我们每一分钱都会用在灾民的身上。那么所有去的有需要支持的等等，这个都是教会的 mission fund 里面按照一般的情形来处理。但是弟兄姐妹奉献到灾民的，我们每一分钱都用到灾民的身上。但是这个还不是真正能够解决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这些日子装备自己，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看，说主自己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其实从至高之处降卑到最痛苦的人中间来的时候，他是道成的肉身，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今天下午的训练到最后一个结束的时候，这一个 Dr. 这个 Sutton 他讲的话就说 Become nobody， Become， 你就变成一个最谦卑，你不要以为自己什么了不起去帮助别人，你要变成一个 nobody， 像耶稣基督一样把自己献上，带着一个爱心、顺服、谦卑、柔软的心，然后带着神的爱去那边医好这些伤心人。这些人在那里伤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能够体会他的心肠，我们真正的看见他们心中的痛苦，然后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能够做的用祷告，用神的爱能够让他们里面真正得到医治，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他们。所以我们教会希望能够有长期的不断的能够有宣道的队伍进去，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自己都能够一年最少每一个季节都有队伍能够进去。有不少的教会都写信给我，他们要参加汉若哥教会，我们希望众教会联合起来，我们一起进去。三一教会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最少已经有5个人要进去，还有别的教会也在和我联络，我自己也想写信给附近的教会们，我们一起在一起集训，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和伤痛，进去的人必须经过受训才知道怎么开口，我们要学会怎么听，学会怎么关心，然后我们能够组成队伍，我们能够让中国教会爱心合在一起，我们彼此谦卑，我们彼此进去，然后能够2年到3年能够帮助他们家园重建，让他们心灵重建，让一些基督徒们信心重建，然后2-3年之后我们开始再传福音就是更多的福音的带到这一个需要的国家来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为自己祷告，我们能够参与。那么这些地方讲到说许许多多被释放的报告耶和华的喜年等等安慰一切悲伤的人，整个的圣经以赛亚书从40章开始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安慰神的百姓，因为神的仆人已经出来了。所以第40章到55章里面有4篇仆人之诗，所以我用42篇第一个来开始做一个做我们今天开始的一句话的经文，因为42章和我们61章都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用以赛亚书61章来讲到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让被掳的得释放，这些这些的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事情安慰一切悲伤的人，赐华冠给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使神得荣耀。这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要做的事情，他要把公理传给外邦这个讲到说他做事情，他在这个里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讲到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温柔。当然有很多的解经，我今天不是注意要讲这个解经，没有时间解经 讲到他要是把公义传出去，所以他的做法，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相信今天在中国大陆，在缅甸，有许多人，他们的家，他们的心灵都像压伤的芦苇，都像是江残的灯火啊。主耶稣他这个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啊，然后没有时间去解释。我们教会现在在等着也要进到缅甸去，那么我们已经有人在申请 visa， 但是这个军政府的国家不让我们申请哈，所以现在很难，但是等到主开了门，我们希望能够进去。但是我们有认识的宣道机构，还有认识的当地的教会，我去年就去了，今年又带到信平、华雄还有赵茂传三个人进去，所以他们现在都在为这里祷告预备，和里面很多的信在来往。那么很多的故事都没有时间讲哈。那么耶稣基督他要把真理公理传开来，他也不灰心也不丧胆，一定要把公理能够设立起来。后面讲到神设立他，让他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睛，离他们出监牢，领做黑暗的出监牢。然后也讲到神不将他的荣耀归给假神啊。我今天讲这么快哈，因为第一个这个我给了伊纳提一点时间，第二个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些特别节目，所以我讲得快一点哈。要这个医好伤心的人，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些受过苦难的，得到神的安慰的人，我们才会安慰别人。若是我们没有经过苦难，我们不太懂得苦难，我们就不会安慰那些在苦难里面的人。今天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知道耶稣基督爱罪人，耶稣基督关心他 compassion， 他看到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走过我身旁的时候，那一些没有目标，那一些被捆绑的，那一些被罪恶捆绑的，那些被死亡和撒旦捆绑的，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弟兄姐妹们，传福音不是我们喜不喜欢传，保罗说，我若不传，责任已经交托我了，我若不传就有赏赐。所以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活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浪费神所给我们的机会，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够靠着他才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我们今天出去并不是我们的福音传得多好，而是我们所传的是这一位能够拯救人，使人得释放，使人得医治的耶稣基督，这一位唯一的救主，这一位神所设立的弥赛亚，这是我们要去传扬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去预备到四川或到缅甸，还有许多在我们周围这些需要的人，弟兄姐妹们，别人是不是能够从我们得到神的安慰，别人是不是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耶稣基督那一个复活的权柄，能够让他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这些不是一些道理，不是外面的一些福音思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这些东西能够让我们出去的时候，别人就看到说，看那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理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真正的宣道，不在乎你在哪里，你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出过 New Jersey， 你仍然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仍然是一个为神得到人的灵魂的人。若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没有在生活中间跟随主，我们漂洋过海飞到地极，我们仍然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更不是一个宣教士。今天我们要把握我们的机会，在这一个时刻，我们把我们自己更多的能够交给主，让这一个蒙受这么多恩典的若个教会真正的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好好的传主的福音。我自己个人在宣道上面的心，如果今天人家问我说，你到底想做什么，我说我不想做什么啊，我愿意，我祈求的就是愿意神的旨意得以成就，他的大使命能够让中国教会能够心连心手牵手的，能够放下自己的私见，不在这个地方为自己求什么，没有 personal agenda， 大家为着神的国度把自己摆上来。中国教会要合作是最难的事情，中国教会中国人像是一盘散沙一样，但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需要能够走出来，再没有为自己有所祈求什么东西，我们为着神的国度，在21次的宣道，这么一个中国已经兴起来的一个大国，神的救恩，神的恩典，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够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 能够真正把最好的摆出来，每一个地方把最好的摆出来，在北美的把你的专业摆出来，把你的丰富的资源摆出来，在中国大陆的把他们的中心，把他们的受苦摆出来，还有在许多的地方，中国人铺满遍满全世界各个地方。若是全世界的中国教会都能够成熟，都能够成长，那这一个福音的动力有多大呢？所以现在我所求的就是为着众教会，为着中国教会，能够为着神的国度能够醒过来，真的醒过来啊，真的能够成为福音的大国啊。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的就是能够真正的为中国教会祷告，中国教会真的能够与不是中国的，海外的，西方的，不论哪个国家，我们能够真正的为着神的国度好好的能够走出来。在20-30年前，中国已经有1000个宣教士，韩国在庆祝他们差派第100个宣教士，大概20多年前，不到30年前差派第一个宣教士。3月份我在马尼拉，不是，我在槟城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时候，韩国的宣教士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开会，他说我们最新的统计，那个时候就是3月初吧，他说我们韩国现在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已经超过17000多人了，中国教会不过2000人，我们的人口比起韩国南韩来不知道多了多少倍，但是他们的宣教士从100个已经变成17600个，我们还是只有2000个。到底中国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呢？缺少祷告，缺少真正给的心，只是关心我们自己呢？所以中国到今天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国，还是我们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呢？我必须要结束了，因为我等于是几乎今天下没讲到。你告诉我8分钟，后来讲了15分钟这样的哈。所以今天我不多讲了哈，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但是我请弟兄姐妹们好好的为自己祷告，弟兄姐妹们，宣教不是参加一个 short term mission trip，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一生最少参加一次宣道。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接受装备，从这里开始，然后求神把爱心给我们，让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在这个42章和61章所讲的耶稣基督神的仆人，他已经把公义建立起来，他已经完成了神的救赎，圣灵已经降临啊！今天他把大使命给了教会，他要我们出去啊，要我们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啊！所以我们要出去啊，我们出去跨过我们的邻舍的马路也是出去，我们跨过我们公司的走道也是出去，我们去向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传福音也叫做出去，不一定要到非洲去啊，我们都需要去到那一些流离失所，那些伤心人的中间，把他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能够让他们得到救恩，得到拯救，得到帮助啊，让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白白的白占地主，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是不断的为自己求，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中间许多人早就该出去了，坐在这里干嘛？真的啊，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住在这里，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子能够出去，到我们的邻舍，到我们的环境中间出去，好好的去为主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要在水面上走，你就要从船上下来，你就要让你的脚踏在水上，你要打到鱼，你就要把网下去，你得到主丰富的恩典，你就要跟主下山啊！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只是在这属灵的丰富，属灵的高远。我主所做的就是关心这些世上的灵魂，他在这个地方寻找迷失的人，若是不然，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里。时间过得很快我们6月29号我们会有一个 briefing， 因为我们需要联络一下附近的教会，需要点时间大家在这个时候为着我们教会能够不断的几年能够有人能够进到最前线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帮助这些人。我们也祷告主，为你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让去的人都能够找到那一些真正需要的人，好让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做不来。我讲了一个，上次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在海边丢这一种鱼这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不管怎么样丢小鱼，那么别人就说这个地方上千的，你怎么可能丢得完呢？他说 who cares， 别人说这个小孩说把这个小鱼往水里一丢，说 he cares， 这条小鱼 cares， 然后再一个一个丢，每一条小鱼都 cares。 若是我们把福音带给任何的一个小子， he cares， 还有耶稣基督 cares。 我们祷告，主，我们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说主啊，我们看见你为我们从天而降，你为我们 被藐视，你被我们被鞭打，被剥夺，你为我们受尽的苦难被夺去。亲爱的主，你自己在那里顺服神的缘故，你完成了救恩。你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福音要传遍万国万民。主啊，我们求你让你的儿女，让你的教会在你面前真正的能够体贴你的心肠，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也传给我们的邻舍。主啊，你自己来预备我们，让我们的灵警醒，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每一刻在你面前都有意义，都有内容，都有价值，都是讨你的喜悦，让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